我们这一次应该可以把正文之前的这个课本呢、课文的部分呢、给各位报告完毕。那么最后的这一段呢、是紧接着我们上一讲跟各位报告的种子啊，有两种角度来看。第一个，我们开显了种子六义之后，也很详细的跟各位大概说明一下。当时呢，为了建立这个种子的第八识的关系呢，有了种子是本有的这个论点，也有了种子是心熏的论点，那么最后成唯识论比假依据，这个心熏本有两句啊，两者都会兼具的这样的一个角度呢来看。那么这个在贯穿大小乘的佛法当中呢，这一大段呢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我们上次也跟各位分说过了。那么本次呢，就把前面跟各位报告的种子呢，总其成依据前面的种子六义啊，来大分种子的种类啊，种子的种类。那么在上一次结束前呢，也跟各位这个提了。我们本课本呢、28页的白法有一张表，跟149页八识规矩颂里面的有一张表，甚至那个相关章节的课文呢、都也请各位能够有机会先去做这个预习，能够比较了解这些相关的名相。那么本次跟各位比较报告这部分呢，是比较在于到底它只是一个简单的分类，还是在佛法上呢有一个甚深的用意啊，那么跟各位来报告。所以请各位呢，我们把课本呢先翻开到267页，我们把267页的第一段文呢跟各位来念过去，然后我们再来报告里面的内容。那么在267页第一行开始啊，各位来看这段课文。依种子的性质来说，又分为有漏种子跟无漏种子。那经本通常都会这样一颗一颗的往下分哈，各位也习惯开始做标记，这是比如说我们通常是甲一甲二，然后呢甲一啊有漏种子，这个是能够产生种种现象的种子，也就是三界六趣受生死的种子，始终又有啊在这个甲一底下呢，又分为乙一、乙二、乙三啊，在科判上就这样子啊。不过你用小小的阿拉伯数字就可以做标号了。那么在有漏种子当中，因为有漏种子是升起种种现象的种子，它又分成三小科，分别是名言种子、我执种子、有知种子之分啊。那么这三类的种子呢，也可以看得到，在唯识里面所要重点告诉我们要去拂灭、要去破除的啊，其实就这三大类啊，其实这三大类。各位仔细看一下这三大类到底它在法相名词上有什么特别的用意啊？那么第一个名言种子，名言种子我们上次跟各位报告，其实它就是我们不守自性，那么妄自分别境界之后呢，造作出来很多的概念。那么这些概念呢，我们加上一些约定成熟的文字啊，就有种种的名言。那我们又不知这个名言的虚妄性，拿它当真实的呢来跟别人做争论，我们称之为叫做戏论啊，戏论就是说不为了生死解脱所做的种种言语就叫做戏论。那么这些戏论呢，其实就是我们受生死真正的亲因缘啊，各位可以在名言种子旁边呢写上，这就是我们的亲因缘，就是把种子如果站在造就生死的因啊，原因啊，根本因的角度上来看的话呢，那么名言种子是因，因为我们细论种种，所以呢也可以这么说，你只要说得到呢，你就受得到，所以我们经常讲自作自受，你自己说到那样的境界，那么也会发生这样的结果，然后自己亲自受报。如果你在那个名相上根本没有那个观念啊，就像小孩子根本对这个没有穿衣服也没有羞耻这个观念，因为他对他来讲根本没有男生相、女生相，甚至没有生殖器、没有这种器官的分别啊。那么 当他没有这样子的名相分别的时候呢，面临到那样的境，他其实不动心，对不对？不动心，心不动就没有那样的烦恼，自然而然就不会受这个烦恼起种种心行的造作，有淫心犯啊，然后呢身口意接着就造作种种，就不会有后面的一些造业受报的后果。可是我们慢慢长大之后呢，有了羞耻心，羞耻心怎么来的？发现我们有男生相女生相的差别，于是就开始造作了。那么这样的根本造作出来之后，又学习到了很多的道德规范加在我们的概念上面啊。那么于是呢，就有对立相待之法啊，对立的法相，这样去啊生成种种。所以呢，真的可以这么说，名言种子就是把抽象的概念造作成种种的身口意受报啊，甚至造成烦恼啊杂染种种的根本因啊，这是种子造成后面的因啊因。那么第二类的种子，也就是唯识所破的我法二执当中的一个根本，就是我执啊，我执种子。就是执八识为我啊，执八识的见分为我，只有一个这种概念性的我，这个我是推论出来的。那么怎么推论呢？是依境界有而推论说，诶，既然境界是有的，那么应该有一个能够看到境界的人啊，而那个能够看到境界的人，那就是我。所以我在金刚经等等的大乘经典当中，又被细分为我人众生受者。我们以最维系的受者相来看，因为我发觉我所执持的这个寿命有一个这一期寿命的长短，那当这一期寿命长短结束了之后，就有一个受者相在。所以你看，有一个生有一个死的这个相在，于是有我是在的。所以我并不是你真正可见的，而是这样子因缘推论出来的，这种我们称之为我执种子啊，我执种子。那么第三类种子呢，就相应十二因缘当中的有知啊，各位还记得十二因缘是哪十二个吗？我们稍微附送一下哈。第一个是无名缘行，行缘事，事缘名色，名色缘六入，六入缘触，触缘受，然后受缘爱，爱缘取，取缘有，有缘生，生缘老死，是不是？那么在这么多当中，当然里面有两重因果受生。那么第二期的因果受生当中呢，一个根本的就是有知，就是爱取有的有，爱是我们的根本轮回啊的原因。那么在修行当中的确难断，虽然我们说要断贪爱的根本，可是呢你看哈，我可以说我不爱身心了，可是呢你到达修佛的时候呢，修佛法的时候也难免会爱法，有种种的贪爱，在你没有入阿罗汉或入圣位之前，就有种种这种贪爱，贪爱维系到很难断的相，所以真的那种贪爱很难断。那么取是直接因为爱就会增上的啊，因为境界嘛，因为你有爱的对象，那么以这个所缘的对象升起，增上心就有取，所以取跟着爱来蛮难断的。可是既然你已经有了，那么我们经常在学佛的修行过程当中，就是说我们修入圣位，就是什么不受后有。不受后有的意思呢，两重，对前面已经具有的这个东西，当然已经有了，这是我们造作出来的，我们应该要负起责任，这种有担当直下承担这种负起责任的心态，就是前念不断，前念不灭。因为你灭就是灭因果，你这个因果已经造作，那么我们如果根本知道它是虚妄的，也没有灭的必要。不过我们把圣义地先摆开，从世俗地来看，就像我们在家居士，你结了婚了，生了孩子了，孩子生出来，我不能说哎呀我有出离心，我厌离我的家人，我一概都不要了。除非你真的很透，这些东西真的能够做种种的这个因缘水到渠成之后，你可以说这么样的话。可是在此之前，你造成大家的烦恼，虽然一切总是不如意，这些避免在世俗地上呢，总是不是圆满的地方。那么这又是从厌离心的角度上来看，那么我们不从厌离心的角度上来看，对你既已经拥有的东西，像你钵里面的，我们讲钵了，碗里面的一碗饭菜，那么你能不能够，这是你有的哦，你受身来 那么你的满业呢，有这样子的福报。那么既然你已经有这些东西，你就应该把它这个既然有多少，你就把它吃多少。那你既然吃不了那么多，你就不要拿那么多啊，这是对有的一种负责任。只要你从圣义地也好，世俗地也好，观种种有，最后了解这些都是虚妄。所以既然他已经造作了，你就随俗啊，立种种有之，你必须要有的清净业行。那么你学习这种四位依之后，你就慢慢的知道说，哎呀，怎么样不灭前念，也不生后有。那么不生后有就是不造作。那么为什么会造作？一定是以前有为缘才会造作后有的。如果前念不灭，我们都知道后念的生是以前念的灭为缘的。如果前念你能够修到不灭，那么后念就会不生，因为没有缘嘛，怎么会去生呢？所以不要让他有生后有的机会，就是说不会在你此生所受的种种报当下去再造作烦恼。你只要不起杂染心，自然而然就可以不受后有啊。这在原理上我们可以这样理解。那至于修怎么修，我想从根本三十七道品，从无念处啊，这四念处这样子修无我，那么观实想种种的观行呢，以次增上啊，以次增上。像礼拜一的时候特别来随喜广论，广论这个礼拜刚好开始讲到念死啊，念死。那么其中呢，在广论当中念死那一章节呢，讲到有个譬喻，实在是非常的好。尤其各位啊，在日常生活作息当中就有可以起这样的思维，这样来观。怎么观呢？我们都会走路嘛，一步一步走。我们都太相信你这一步往前跨踩下的是一个真实的地面，对不对？如果你这么观，你脚悬空往下踩的时候，只不过那个脚还没有到地，它是往下坠落的，就像你一步踩空了，踩下的悬崖，对不对？你人就已经踩空了，落下悬崖啊！这悬崖可能我们想象不到，从高楼顶楼啊，三四十层的星光大楼，你就到了屋顶边缘，一脚踩空到外面去了，翻滚到下面。你还没有到地哦，对，你有漂浮的快感。我们现在的此生这个有啊，此生的有，就像是我们已经踩空了，掉落在空中，只不过还没有摔到地，摔成肉饼之前，我们就享受那种漂浮在空中的快乐。你就观想，我们现在所想的种种快乐，只不过是我踩空了脚，摔下楼，还没有摔成肉饼之前，不晓得会摔死，不晓得有死这件事情的那种暂时的快乐而已。当一刹那砰撞击到地面的时候，连你死相是什么你都无所缘了，根本就看不到了。你要念佛也忘了，什么东西都忘了，来不及了，一切都没办法把握的时候，平常不念死，到死来的时候真的是张皇失措。所以你看啊，此生之有，为什么说你要念念这么样的清净心去关照？就是知道它其实只不过是我们踩空了一脚落在半空中的那个过程而已，没有快乐，完全没有乐可言，完全没有乐可言。那么既然是这样子，我为什么要为这样去造作各种的烦恼杂染啊，去起嗔恨，起嗔恨或起种种的不甘愿？那不甘愿呢，又在种子当中呢，造就了下一期受命受报的根本因。所以真的能够不造后有，它的关键两个。第一个就是你对你现在此生所受的有本身是如何看待的，能不能起勤谨平等决心，能够念念三归一，不去分别，第一个关键。第二个关键，不但要能够起清净平等决心，还不能够起杂染心啊，去种种的业行去抱怨。即便你已经很有修行了，可是总是说有一点不甘愿，那么你再怎么一点不甘愿，总会有恶心所，那么这恶心所就会牵动你种子当中其他的种子呢，去起现行。就像慈悲三昧水忏当中举的那个例子，看啊，几代都是做国师大僧，就是因为贪念黑沉木的法座，嘿，就起了人面疮啊，就起了人面疮。你看 几世的修行种子都还在啊，就等因缘啊，那一念贪爱心一起带动出来。我们八识田中到底有多少这类的东西，我们真的不知道，真的不知道，何必以踏空的脚在半空中的漂浮当作是快乐，而造作种种受后有的根本因。这就是我执所造成的。那么我执所造成的是造成什么？造成对现在的有知你参不透，参不透。所以在十二因缘当中，如果你要能够还灭，还灭的修法就是观有开始。第一个，从世俗力来讲，先习福，对不对？习福，习你现在之有，观所有你现在所受的种种有，啊，来看它是什么因缘而生的，啊，什么因缘而生的，观什么因缘能够清净灭去，那么不造后有，这样子的观行呢，哎，那么十二因缘就有还灭的可能性，啊，就有还灭的可能性。所以你看，这三类的种子绝对不是单纯的种子的分类而已，啊，它背后很明显的就是要去相应到啊这个四念处的修法，三十七道品的次第，以及呢我们所有唯识观行当中的关门啊，关门都是有关系的。而前面两者名言种子跟我执种子呢，我们称之为叫等流习气。所谓等流习气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你在因的位置上，你造作善心就得善果，造作恶心就得恶果，这个是因果不爽的。那因果不爽的，因为它的三性就是善恶无记性是相等的，我们称为等。流呢是一类，是指一类，善属善类，恶属恶类，无记属无记类，都是三性一类的啊，那一类的种子，所以我们称为等流种子，对不对？你执什么就受什么，那么你细论名言种种是什么，那么你就造就什么样的结果，造就什么样的因果，这个等流的，这两个是等流的。那么属于业习气的部分，就是十二因缘这个有知，有知习气，有知种子，指的就是业习气。名言跟我执是因，因果的因，而一熟、哦、或者一熟种子，或者我们称为有知种子，这个是果。那么这因跟果同时具有在八识田中，这个现象我们在前面也讲过，这是种子特有的一个意思，叫做什么？果具有，哎，因果同时同处而有。所以一旦你造就了一个因，果就随时应运而生，就像莲花一样，花瓣升起的时候呢，莲子也在里面，莲蓬呢慢慢孕育成熟，啊，等它圆成熟时呢，就现果了，啊，圆成熟就现果了，这就是因果同时的这个味道。所以呢，我们把这个八识田中的种子呢分为两类，一类呢就是等流的因啊，第二个就是易熟的果，两者同时。那么等流的因呢又分为名言种子跟我执种子啊，名言就是造就现象万法的，而我执呢就是一个能执持万法的，这个就是应能一所啊，有能执的心，也有所执的法，所以这边就假立我法，名言立法，我执立我，那么我法相对呢，你就造就了现象万界。那现象万界，万界的意思就是种子的意思，就是还没有现出种种现象之前的潜在功能，啊，潜在功能。所以我们都知道，哦，原来第一类是这样子。而这个种种呢，统称都叫有漏的种子，就是它只要能生或者是现行，它都会造就种种的烦恼杂染啊，它杂染烦恼生业，这些都是有漏的。所以有漏就是有烦恼，会造作烦恼，连带烦恼、随烦恼、根本烦恼、种种烦恼、种种恶习气都会跟着来，它还会招来许多的恶法因缘啊，恶法因缘。所以这一类都叫做有漏种子啊，有漏种子。那么假恶就是第二类，前面我们所谈的都是有漏种子，那么第二类就是无漏种子。无漏种子就是生菩提啊，能够断生死的一个根本因。那么我们看，二是无漏种子，这个是能生菩提之因的种子啊，也就是呢我们入见道位乃至阿罗汉啊。见道位我们以后会讲修行五位啊，见道位就是资粮位加行位之后 啊，嫁进位之后啊，那么见到位，啊，那么入见到位之后呢，就准备要入圣道啊，就是入实地的圣道了啊。所以这个是大圣菩萨的入圣道，那么小圣的入圣道就是入阿罗汉啊，入阿罗汉啊，这两个都是入圣道，成佛果位的初世种子。那么这一类的无漏种子呢，又分为三类，此中呢又有深空种子、法空种子跟二空种子之分。那么所谓深空种子呢，也可以称为叫我空。那么既然我空，我空是修唯识观的其中一种观行啊，我们称为我空观，或者叫深空观啊，深空观。第二类呢，就叫法空观。啊，前面呢是要空掉能执万法的我，法空观是要透过这个观行呢空掉所执的法，啊，空掉所执的法，这称为法空种子。那么如果你修中观的话呢，那么你就同时升起深空、法空、二空，那么这样子又有别于前面的偏修，所以我们称之为别类，为二空种子。所以这三类呢，也就代表了唯识观的三类。那么如果你拿天台来会啊，天台来会，它也就是空假中啊，空假中，观我是空，观法无我，对不对？法是假的，是虽然无我，可是因缘假立啊，因缘假立。二空观是指唯识中道观，相对天台，也就是空假等值的中观啊，空假等值的中观。这三类呢，个别有它的心心所的作用，所以呢，他把三法分开，这三法都是无漏的，啊，都是无漏的。那么，也就是说，依这样的观行来观呢，他不会去造就根本烦恼的现行，当然也不会随起种种的烦恼，啊，不会随起种种的烦恼。那么，成为是论卷二啊，这二是指卷二第二卷的意思啊。卷二有这么一段文，这段文也蛮重要的哈，来区别有漏种子跟无漏种子的存在状态，它有很大的不一样。诸种子者，为意熟识所持的一切有漏法种，此四性色，故事所缘啊。到这边是一个段落哈，那么我们把简单的文消一下。他说各类的种子呢，都是被意熟识，意熟识就是第八识，就是阿赖耶识啊，就是阿赖耶识。阿赖耶识呢，执持三种东西啊，执持三法，一个呢就是执持种子啊，他不会执持到别人的种子，他会执持到自己所造就的种子。第一个他所执持的，所以这边所讲的一切有漏法种，指的就是杂染种子啊，由意熟识来执持。那么意熟识会执持的第二类东西呢，就是我们这个根身啊，六入之身会有见闻觉知啊，眼耳鼻舌身意的这个。啊，这个六入的这个根身，它也可以支持第三类东西，就叫气界，就是我们外面的现象界啊，一切的法，这也是它所支持的第三类东西。所以意熟识呢，支持一切的有漏法种，此其一也；支持六入的根身，此其二也；支持万法的现象种种无情气界，这个呢，以及其他的有情生命。这个呢，我们称之为叫做根啊，就是气界，这第三类它所支持的对象，这些呢都是八识所支持的，也是阿赖耶识所摄受的。所以支持是意熟识执，四性是第八识或者阿赖耶识所摄啊，所包藏的啊，所含藏的。所以呢，有漏的种子呢，就是八识所缘的啊，所缘的。所缘的意思就是说，被他所支持的一个对象啊，有一个能所对立的那个所。那么能持是意熟识，所持所缘呢是种子或者根身或者是气界，这些广称都叫做所缘啊，广称都叫所缘。可是无漏种子不然，无漏种子呢，虽然它有这个用，有这个法相的用，可是呢，你看下面的课文，他说。无漏种子虽然依附此事，就依附第八事哈，但是呢并非第八事所摄，也不是意熟事所缘啊，也不是意熟事所缘。那么为什么是这样子呢？那这样子的话，他就没有办法用私心所造作啊。对啊，就是因为不能用私心所造作，所以他才叫做无为无漏 所以他才叫无为无漏。那无为无漏就是没办法修啊，对啊，无为无漏就是没办法修啊，因为他本质如如，他就是本觉本有嘛，所以他怎么有办法修呢？那你又说佛学有种种的修行，那又怎么回事？哎，佛学的修行次第是从有为无漏法上去修，比如说持五戒、守十善业，这些呢就是有为。比如说唯识，我们不讲戒律的哈，我们就讲唯识里面的十一个善心所。啊，第一个就是善嘛，就是信，然后呢，惭愧精进啊，这些都是善心所。那么这些是可以用心所去造作的，啊，造作的这个呢是有为的，是有为的。可是呢，它也不生烦恼，因为善心所跟烦恼心所是不相容的。善心所起的时候呢，烦恼心所就灭下去。所以呢，你就常常带起善心所的造作，恶心所就会被你拂灭，啊，就会被你拂灭。所以呢，我们基本上啊，在现在的环保啊，也有两派主张。一派主张就是说，哎呀，野地里面长一堆野草，那就拼命的拔啦，拼命的去除草啊，撒除草剂，这是一种方法，就是一种拂灭的方法。另外一种拂灭的方法呢，就是植物学家就去研究哪一种的植物，它呢能够生长的茂盛，而且呢又会把养分吸过来，让那些野草呢不容易繁殖。于是他就找到那些种能够克制野草。啊，让野草不生不繁衍，那么这样的种子它自己本身又可以借这样子的养分呢，它可以生长得更好。所以你只要能够去造就更强而有力的啊，更有适用的种子，你去修这个法，那么自然而然它转生为熟，它熟了之后，这心所就常常现行，自然而然烦恼心所就没有现行的机会。这就是我们现在居有乐位哈，这样去修为有为无漏法，让有为无漏法呢造就你的善法因缘啊，比较能够在你的所缘境能够亲近啊，所缘境能够亲近了。比如说我们录一个海潮音啦，找一个很亲近的音乐啦，去观一个绿色环保非常清新的这个早晨的绿地啦，你去观种种的清净境界，就是造就一个清净的所缘境，这样来观比较容易产生不生烦恼的心所啊。那么让这个慢慢习惯了，慢慢习惯了，提起来就能够到那个念头上去，就能够很清凉，清凉就自在，自在你要去做种种的修行就容易了。当障碍消去之后呢，觉性就显发了。那么觉性显发，显发的就是什么？显发的就是这所谓这边无为无漏的种子就现行了。它的现行依于什么？依于障碍种子的消灭。啊，它因为它是种子嘛，所以它也一样是刹那灭恒随转。它依什么灭去？依有为的有漏的法灭去了，以这个为缘，那么无漏啊的法就这样子现出来。所以它不是被藏在八识，它是依附八识而生的，依附八识的什么东西而生？依附八识的种种障碍而生，啊，而生。那并不是第八识所设的，也不是第八识所缘的，不是第八识意识所缘的。所以既然它不是所生法，它也不是所缘境，所以它自然而然就像一般大乘经典所说的，无修亦无证，啊，不能以任何有功用行而修。啊，由此一般，那么这样的东西到底它有没有那个相？那当然全相就是性，因为它本身立种子的六义就是把种子的那个相啊全部破除，取其性而不取其相。就像上礼拜所说的，我可以没有右手，可是我可以做出右手能做的很多功能，只要我去练习其他的器官能够做得到的方法。总之只要我请教有经验的人，我只要勤练，是会比有右手的人来的辛苦一些，可是呢总是你的功能是可以被取代的啊，是可以被取代的。所以我们取其性而泯其相，这是泯相正性的意思。泯相就是泯去有为有漏的相，正什么？正无为无漏的性啊。所以这个话呢翻来覆去，当你了解这个道理之后呢，自然而然就很明白了。所以种子的种种分类绝对不是 名相上的分类而已，而是让我们依这样子的法来了解，哦，原来大小圣的经典说种种的修行法门是如此一般的，啊，是如此一般的。所以我们讲有漏是常的，是色的啊，那么无漏呢是依附的，是依附的。那这个依附，哎，大圣起信论就讲清楚了，舍大圣论也讲得很清楚了。其实所谓依附的意思，那么以舍大圣论来讲，它就是熏习的意思，就是心熏呐、啊，就是心熏。但你对境，你怎么样熏习你这颗心？如果你依无漏法来熏，那你生出来就是无漏种子，自然而然就这么明白。所以舍大圣论跟大圣起信论讲的是不同的角度。大圣起信论讲的是真如跟这个烦恼之间啊，跟无明之间的和合虚妄的这个和合的作用。那么舍大圣论呢，他讲的是用熏习的观念，我们等一下就会提到。那么我们基本上在唯识比较谈熏习，而不谈起信论所谈的那个真如无明的互熏啊，比较不谈那个东西啊。那这个是它的差别。所以了解这样的差别之后呢，等一下我们可以再看一下前面28页跟149页的表解呢，就可以很明了了，原来是这样子分的。所以从有漏法当中呢，又造就出共相不共相，共业不共业啊，共业不共业啊，这个等一下我们就会谈了哈。所以你可以发现，哎呀，原来断烦恼好简单啊，原则只有三个。第一个，不要细论，对不对？起种种跟别人对立的东西呢，诶，自己好好的去找经典，去自己熏修，不要跟别人争论。你只要不细论不争论啊，那么不要做文字名字相的虚妄分别，你就不会造就名言种子嘛，是不是这样子？所以你看啊，到了道场之后，我们就跟他讲贴两个字，敬语啊，就是净身种种名言种子。敬语很重要，你要得清净心的，少讲一点话啊，少讲点话，听，不要听别人的名字相，听他的心意就好了。了解啊、哦，原来他是基于这样的动机而讲的 ，understanding 了解就好了，了解就好了。习争论，习一切争论，习一切的细论，啊，习一切细论，甚至呢还有所谓的14，有14种根本不需要议论的种种外道，根本不需要去跟他辩，即便连教内的恶性比丘，你看在一教经当中都说，即便恶性比丘都只怎么样末禀就好了，除非他自己愿意来结魔啊，他如果不去跟大家揭发他自己的这个犯戒的事实，那我们也不必，我们忽视他，对不对？忽视他末禀之，我们还是老实自己修行，该做度众的事业，好好的住持如来正业，这样的法，你看讲得这么明白，就跟你讲要断生死根本，从断名言种子开始。那断名言种子，就从凡夫习气最重的细论这样的习气开始做，不问那些根本跟你解脱无关的问题，这也是习细论的一个根本。你要问一个问题，就是说那个障碍真的妨碍你，怎么妨碍你，你自己很清楚。当你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你也念念关照你那个心，这个问题是怎么样障碍我的，解开它的问题在哪里，关键在什么地方。当人家在解答我这个心里面的疑问的时候，我又怎么受。于是你甚至会观的人就从苦集灭道开始观起，从十二因缘开始观起啊，甚至相应到四念处，种种都可以提起种种的观行，而不再听别人的文字相里面的东西，不是逐文解义，不是用你的脑袋瓜去解义。那么那天我从讲堂离开呢，到外面还有一个师姐拉住我说啊，有一个道场呢叫我去听经，他说呢悟啊，我们这个什么都可以悟，就是脑细胞不悟，因为脑细胞不悟，所以要去悟，要去把它解开那个谜团。我说脑细胞跟悟什么关系？脑细胞也不是我可以控制的，我唯一可以控制的就是这个，就可以见得到，就是这个事性。啊，那么所以如果你能够多听闻正法，你就知道啊，原来说的这些是什么。那么当然了，如果你因为种种的方便帮助人家能够了解解除名字相的障碍，那么造就世俗地或者是对治各个为人这样子的一个说法是可以这么说的。可是当你 方便做完之后呢，药跟病就要全部舍了，啊，就要全部舍了，不能再去执着。迷言种子这种不好的东西，不要生就已经了不起了，生就要赶快怎么样？哎，效用过了就赶快离，舍那个相，啊，离那个相而修，这是根本的东西。第二个，为什么你会起烦恼？你这个我执的习气是根本的，所以断我执，我想不需要我多说了。如果各位有机会再回去看十二因缘。多从有知，有知从两个角度上去看，第一个从世俗的角度上，你至少要习福，对不对？啊，去好好的善尽你对目前所拥有的一切责任，善用它，不要去希求这个自己已经拥有之外的东西。你看，碗里面有的，还去看着碗外面有的东西，哎呀，心种种的造作，你种种烦恼嘛，你自己的东西都还用不完，为什么还去想很多别的东西？啊，那从这边开始做起，那么到了圣义地之后呢，就可以真正做到前念不灭，后念不生，不受后有，不去依现在的种种呢去造作心行，受后有的烦恼，不受后有的烦恼，这种有智去下手，由此障碍去除之后呢，无漏依附在八十田中的非所缘境呢，就会觉所显发，啊，觉所显发。而这个呢，是在在出处骗一切虚空法界都可以去促进生情的，啊，促进生情的，所以就看你对待所缘境生的是什么心，你是着相生心还是离相生心的问题。那么在连唯识虽然讲法相中，可他讲法相就要你离相啊，敏相而正性，道理还是根本啊，根本的一个。啊，那这是我比较会去跟各位谈后面的两段呢。我就不跟各位报告了，我们往前大概看一下表解，先请看到149页好不好，先请往前翻，看到八识规矩颂第五讲149页这边，啊，我们把前面种子的分类呢大概在这边归纳一下，啊，那么从升起啊，啊，升起分为两类，啊，一类就是本性助种，就是无始以来呢法尔本具的，是先天本有的，那我们就以先天这两个字来讲，那我们现在的习气无非是先天所造成的嘛，要不然就是后天所学习的，这个呢叫做习所成种，是种子生现行，受现行熏习而成的新种子，啊，把那个心要画起来，前面呢是本有的，后面是新熏的，那么分为这两类，这是从升起的前后际来看，啊，从升起的前后际来看，那么第二个以有漏无漏来分类，啊，以有漏无漏来分类，有漏的种子是三界六道众生轮回生死的种子，啊，造就一切万有的种子，那么无漏的种子是以大圣菩萨转览成境修行正果的种子，啊，修行正果的种子，你怎么样正进见到位，修到位，无学到，啊，无学到位，这种种的一切，啊，成阿罗汉，成佛，成菩萨，成十地，种种的这些次第都是依无漏种子。那各位不妨写一下，有漏种子的上面你写一个含藏的藏字，啊，那么无漏种子呢上面写一个依附的依字，它是依，啊，能依，那么有漏种子呢是能藏，啊，藏在八识田中，无漏的种子呢是依附在八识，这是他们两个在位置上不同的地方，啊，不同的地方。那么依三性来分类，就是善恶无忌，或者我们说要善不善无忌来看，那么善不善无忌种子呢是三界众生的有漏种子，啊，有漏种子，啊，真正的纯善种子呢是出世圣者转染成净的无漏种子，所以这边也可以大概区分，前面呢叫做有为，啊，所以有为呢也有有为的不善，有为的无忌，也有有为的善哦，啊，像我一般讲的精进呢，就是有为的精进啊。那么出世圣人所修的精进，所以你看啊，十行位的菩萨他也修精进啊，那个时候呢他还有为，到了十地位他也修精进，修六度，可是那个时候呢他是出世的圣者，他修的六度是理六度，是纯善的，是出世的，是无漏的啊，这是在法相上不同的地方啊，反正它不同的地方，所以依三性来分，也可以分为这两类，一个是有为的，一个是无为的。那么依种子的性啊的本性上来看，就分为明眼种子跟业种子。明眼种子旁边，各位可以写个因啊，因果的因。 叶种子就是生其果法的果，果的种子啊。名言呢是因的种子，造就种种因的种子啊。所以这也就是因果同时啊，因果果具有，指的就是这两类同聚在八识当中啊，八识当中。所以你看，任何一法都有各自相应的种子，而名言种子又分为表意跟显境啊。这边大概稍微把名相上区分一下，什么叫表意？表意呢就是抽象，表意就是抽象。像我现在讲啊，莲花，对不对？我讲半天，我都用一堆言语来形容它，这叫表意。如果各位循着我的音声来想象，想象莲花我描述的那个样子，这个叫做表意啊。循我的文字言说相来升起一些见解，这叫表意。那么当你自己亲眼用你的眼根去对到了莲花那个色尘，一对，哎，这就是莲花。那你这个时候那一念，眼根所对的那一念，就是什么？显境名言啊。所以显境名言呢，是有那个名言的那个概念的，可是不是名言了啊，不是名言了啊，就是那个对到的那个境，对到那个境，那个相分，就是那个相分，就是显境的相分，对境所生的那个相分，就是那个印象，对到的那个相，那个我们称为显境种子啊。显境种子，我跟你讲啊，冰好好吃，可是你今天要把冰含在口中，那第一刹那，那个呢就叫做显境。我讲了半天呢，引诱，哎，你会流口水，那个叫做一表意名言呢所生的心形啊，这两个是不一样的。而这两类呢，都是跟你所造就的因果同性的，所以称为等。所以等呢是等三性，各位也注明一下，等是等三性，等什么？善、不善、无忌，等这三性，看你造就什么因，那么那个因呢就造就相等性的果啊，相等性的果，于是那个果呢就会有啊，就会有易熟的叶种子，又会生应运而生了啊。那么流是指流泪，一类同一类的意思啊，随着善、不善、无忌啊，产生三类啊，产生三类啊。他用的是比较古的意思啊，各位我们现在比较不容易懂啊。那么这两类呢，又可以把它分为名言习气，或者是我见的习气。那么我见的习气呢，又称为我执的习气。所以各位可以在见那个字旁边写一个执啊，法执，执着的执啊，执着的执啊，这是两个不一样。所以呢，名言造就种种的法相，那么我执呢，就是来执着，就是能执着这些种种法相的这个能执。那么名言呢，就是造就种种法相来执着，执外法为有啊，外法为有的法执。所以呢，我见习气是我执，名言习气是法执啊，是法执。而意熟习气呢，啊。左边的意识习气呢，是我法二执兼具，在国法上呢是我法二执兼具的。所以为了要对治这三类，所以才要对我执习气修升空观啊。各位把它对照下来啊，写一个箭头对治它。你要对治我见的习气，就要修什么？就要修升空观。那么要对治名言习气，要修什么？要修法空观。要对治意熟的习气，要修什么？修二空观。啊，修二空观。那么一般的阿罗汉呢，只断我见啊，只断我见，不断名言，所以呢他法执还在啊，落的是偏真涅槃啊，我这偏真涅槃，所以他烦恼习气没有了，因为没有我了，不受烦恼了，身心是如客尘，不受烦恼了，所以自然而然他可以入涅槃啊。可是他的见烦恼还在啊，他的见烦恼还在，所以呢就会还是会有一些现象。所以他不是这样子的话，他不需要躲开嘛，啊，就不需要离开，说有个离世想啊，没有厌世的这个想法啊，没有厌世想法。所以对付啊，对治意熟的种子呢，就要修二空观。所以起上都叫做有漏，那么它相应的无漏法就生三观的啊，三种啊无漏法的种子，所以分别生空种子、法空种子以及二空种子就对应而生。所以它不是另立一法的哈。都是为了原来有什么杂染，所以你可以发现 所有的佛法都为了对治他所相应的杂染法，而不比杂染法多出一个，没有啊。对治完了之后，连他自己本身也就消失了，就不再在杂染之外另立一法，不会去多这个毛病出来，那不会去多这个毛病出来，一切一切都会这样子勾稽回去的。可是，一般我们学习呢，都是因为不完整啊偏的关系，所以经常会立种种的法相。哦，发觉哦，佛法好麻烦哦，有这么多东西啊，这么多东西。